好，欢迎参加星正汽车。从丰田全球化历程看，比亚迪出海攻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持人可直接发言。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兴业证券客户，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版权为兴业证券所有。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内容必须经兴业证券审核后方可留存，未经允许和授权转载转发此次会议内容均属侵权，兴业证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电话会议所有参会人员不得泄露内幕信息以及未公开重要信息，涉及外部嘉宾发言的，兴业证券不保障其发言内容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兴业证券不承担外部嘉宾发言内容所引起的任何损失及责任，不承担因转载转发引起的任何损失及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参考会议内容。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兴业证券王凯丽。那今天晚上的话，主要是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我们刚刚发布的比亚迪的深度报告。这篇报告的话先说一下核心的内容。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想去通过对丰田的复盘来去展望比亚迪的出海的空间。那首先从整个行业的角度来看，当时丰田的出海也是基于日本本土的容量相对有限，然后在整个的这个石油危机，两次石油危机的契机期间，帮助丰田打开了美国以及其他的这个海外市场。那站在当前中国的这个角度来看，首先国内市场的话相对也是一个偏这个存量的市场，另外的话也相对竞争比较激烈。那现在的话其实在这个美伊冲突对于这个油价拉涨的一个情况下，其实类似于当时的这个石油危机的一个拐点，我们认为的话对于后续打开中国新能源车市场的出海空间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这个是行业层面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针对这个丰田出海的几个阶段做了比较详细的复盘，包括说对于这个比亚迪未来的一个出海展望做了一些这个梳理。那下面的话我们就先看一下整体的这个丰田的一个情况。那首先从这个丰田的这个基本情况来看，丰田它是成立于1937年，那之前的话也是做这个自动织机，它目前旗下的话主要是四个品牌，但贡献销量的应该还是它的这个主品牌 Toyota 丰田这个相对大众化的一个品牌。那其次在丰田之外的话，主要的这个走高端化的这个品牌是雷克萨斯，在25年的整个销量大概是在不到90万辆的这样一个规模。其他的两个品牌像大发和日野的话主要是定位这个廉价使用车和这个商用车的这个两个相对销量比较小的这个子品牌。那从丰田的整个销量结构来看的话目前它的这个25年本土的销量大概是在不到210万台，占比的话是不到 20%， 所以目前对于丰田来讲，出海是它最核心的一个来源以及这个成长的一个拉动力。那它的这个全球化历程的话其实是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那从这个1950年左右开始它就尝试去做这个出口，第一次出口的话是在1957年向美国出口首批这个皇冠车型，然后59年的话是在这个巴西建厂。那后续的话其实因为这个皇冠车型当时并没有抓住美国消费者的一个核心痛点，所以这款车相对来讲是比较失败的。它的一个真正出口的转折点的话其实是发生在70年代，当然这个十年的话从1970到1980年这十年其实是除了两次石油危机之外也有丰田本身的在产品端的一个不断的提升，它是对于美国的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包括当时比较流行的这个车型都做了比较充分的一个调研所以推出了这个卡罗拉这种相对畅销的一些车型那帮助它打开了这个美国市场在1975年是超越大众成为美国第一大这个进口的汽车品牌 这个是它大概的一个在美国市场打开这个市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啊。那后续的话其实是它的这个全球化扩张啊，就是从这个2000年左右开始，其实是进入到这个中国市场啊，通过成立这个一汽丰田、广汽丰田的这种形式啊，打开了这个中国，包括说后续的这个整个亚洲市场的一个销量的这个增长啊，也是它这个出海比较高增的这个阶段啊。然后从整体的这个出口销量的这样一个增速的这个阶段来去看的话其实我们能看到说在1975年到1980年然后包括在2001到2007年这两个阶段其实是它的整个出口增速、复合增速是在双位数以上的这个阶段那在1975到1980年其实核心的这个拉动的话还是来自于这个北美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主要也是因为它的这个针对性的产品以及石油危机帮助它打开了这个美国市场那在2001到2007年这个阶段其实主要是因为它成立合资公司来去开拓中国市场那中国市场也是这个帮助它的这个出口销量有了比较快的这个增长那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从整个的丰田的这个出口端的这个销量来看北美的话大概是占到了不到 40%， 然后其次是这个亚洲市场，亚洲的话是占到 25% 左右那其他的就是这个欧洲市场大概是在 15% 左右，其他几个市场的话占比相对比较低也就是说目前对于丰田来讲的话主要的这个出口区域的话还是依托于这个北美，然后亚洲、欧洲这几个相对比较大的这个空间比较大而且这个价值量比较高的这个市场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这几个阶段丰田它的一个股价包括说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营收和利润的这个表现那从整体的这样一个它的股价复盘来看那首先是它的超额收益其实主要来自于三个出口高增的阶段，一个是73年到76年，一个是80年到83年，另外一个就是03到07年那第一个阶段其实是得益于第一次石油危机，就是73年的这个第一次石油危机帮助丰田凭借它的这个第六号的属性打开了这个美国市场这个是帮助它的出口销量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提升，那在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它的这个收入包括这个营业利润率也是有这个明显的抬升第二个阶段的话是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那在这个石油危机之后的话它是进一步打开了这个海外市场那在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它是从数量往质量去进行一个转型因为从81年开始受到美国的这样一个这个出口的这个限制所以它后面的话其实是往这个质量端更多的去进行一个转型在整个出口销量其实没有太明显增长的情况下，它的整个的利润率其实是有了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提升，也是帮助它这个阶段是有这个取得了一定的这个超额收益然后第三个阶段的话是这个左边这张图是这个2003到2007年，就是通过这个建立合资工厂来打开中国这个整个的这个市场，这个阶段其实它的销量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高增长这个是大概的几个阶段的一个情况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美国市场的这个成功的这个要素。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其实核心的要素的话就是一个是这个日系车它本身的这个比较高的这个燃油效率，就是它其实平均来看的话还是要比这个美系车要更加明显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的一个把握就是能够推出一些产品力比较高的一个车型来去这个跟本土的这个或者说当时畅销的车型能够有一些优势所以这两个的话一个是产品力，另外一个是它的这个第六号的这个属性帮助它打开了这个美国市场那在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的话就是其实我们能看到它抢占的核心的这个份额是来自于这个美国本土的一些这个份额那日系车的份额其实在这个阶段是不断提升的，但是美国的这个本土车的这个份额其实是在不断下降的这个是因为当时的这个美国美系车它的这个油耗相对比较高那在很多的这个产品细节上跟这个日系车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包括这个性价比在当时其实也没有日系车高，那在这个阶段的话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日系车还是取得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市场份额的这个提升这个是当时它能够去打开这个美国市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因素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除了产品力之外，就是还有产能的这个出海啊。因为从这个20世纪80年代开始啊，因为这个美系车它本身的份额受到了挤压，所以美国是在1981年就是被这个美国限制，就是日本被美国限制这个整车的这个出口配额啊。那为了照顾这个配额的话，那这个日系车就必须要去这个美国本土去建厂啊。那在这个之后的话，其实丰田的这个海外的这个产量是在逐年提升的啊。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啊，丰田的这个海外的销量大概有 70% 左右是由海外的这个产量来去供应的啊。那从产品出海到产能出海这个中间，其实也是可以类比我们当前发生的这些贸易摩擦的一个情况啊。那也可以展望就是后续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国产品牌出海的过程中，可能也是产能出海也是非常必要的一步啊。那第二部分的话，就是对于比亚迪的这个出海做一个大概的展望啊。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个美伊冲突带来的这个油价上涨的话，其实也可以类比当时的这个石油危机期间，就是这个消费者对于低油耗车型的一个偏好啊。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一次的石油价格上涨，它对于整体的这个燃油车的一个平均的这样一个成本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到目前的话，其实也能看到说新能源原车相比于这个油车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更加突出的啊。包括说各国对于能源独立的这样一个诉求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海外的这样一个新能源渗透率啊，它有希望迎来一个拐点，就是带动这个整体的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需求的这个提升。那包括说其实其他的这个重点区域也对于这个新能源车出台了一些这个补贴的这个政策啊。那另外就是从这个产品端来看，就是目前的话，比亚迪的这个出口的动力类型，其实从这个插混和纯电来讲的话，基本上是各占一半。那从24年开始，公司也是不断推出这个插混的这个车型啊。那插混车型的话，一方面是这个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受到欧洲关税的影响，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满足了当下就是消费者对于新能源车它的一个过渡的一个阶段的一个需求。可能整个充电设施的一个完善啊，那纯电车型的话应该是有相对更大的空间啊。这个可以参照就是国内的整个的新能源车发展的一个历程来看啊。那对于这个比亚迪后续的一个车型来看的话，一方面是它的这个插混车型啊，包括新车其实推出是也是比较多的，产品矩阵也在不断的这个丰富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的这个闪充桩也是在今年年底预计会有一个出海的这个计划啊。那后续纯电车型的话应该也是有比较这个明显的一个增长。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这个产能出海的话，其实也是可以类比这个丰田的一个出海的节奏。目前的话，比亚迪也是在海外进行了这样一个工厂的这个布局，包括说东南亚、欧洲、南美和这个中亚这几个区域啊，其实这个工厂的话也是已经在这个陆续进入到这个投产的这个阶段啊，也能很大程度上去规避这个关税的一个影响啊。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对公司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出海空间做一个大概的这个展望那在2025年公司的出海整体是105万辆目前的话主要的这个分布区域的话还是在这个东南亚欧洲包括拉美这几个区域为主针对于未来的这个空间的话，我们大概也做了一个测算，当然这个是基于未来的这个新能源的渗透率以及比亚迪市占率结合这两个指标做了一个大概的测算。那我们预期的话就是远期是能够突破500万辆的这样一个海外的销量那今年的话就是其实我们也看到从月度的这个出口量来看比亚迪的整个的这个出口也是保持了比较快的这个增长那海外的整体的单车利润还是要比国内要更优一些所以我们对于整个的比亚迪未来的这个出海以及说远期的空间还是保持一个非常乐观的这样一个展望那当前的话其实也是在比亚迪经营的这个拐点，那国内的销量的话预期后续随着这个二代闪充电池产能的这个扩张那整个的销量有希望有一个改善那海外的这个销量的话其实一直保持比较高的这个增长从季度业绩来看，整体的这个季度的业绩 预计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改善啊。那当前位置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各位领导去对比亚迪进行一个积极的关注。那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团队。以上的话就是比亚迪这个报告的大概的内容。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码，祝您工作顺利，再见。